北京爆养老院惨案，水灾人祸震动官场，彭丽媛外将命不妙。川普关税大加码，怎样改变全球经贸版图？几乎再遭俄罗斯猛烈轰炸，首度证实俄 ISP 装后门锁定大使馆。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近排河北和北京暴雨，加上水库泄洪，搞到大面积水浸，农民和商户损失惨重。北京官方到7月31号才公布密云、怀柔、平谷、延安等北部山区突发山洪，造成好大损失，全市已经有44人罹难，还有9人失踪。其中28号朝早一间养老院31个人被水浸没了，不过议会官员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全市有多座水库有没有同时泄洪，也没有交代桥梁、公路和村落损毁的情况。但是外界觉得中共官方的数据可能有些隐瞒。密云区委书记徐卫国说，事发的养老中心是密云水库上游的泰斯顿镇街，69个老人当中有55个是失能或者是半失能。根据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洪水退了之后，记者入了涉事的泰斯顿镇养老中心，见到洪水留下的水位线高过房间入面的衣柜，大约有2米几高，在房间的墙上面还可以清楚看到有人留下的泥掌印，印迹显示怀疑是遇难者生前最后挣扎的情况。余卫国承认，长期以来养老中心所在的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应急方案没有将它列入转移的范围。他承认方案有漏洞，当局对极端天气的认识不够，网民就不买账，很多人闹政府失职。有网民觉得不问政府是失能一族，建议救灾完了之后问责相关人员。评论人士李牧阳在他的节目里面说，这次北京洪水表面是天灾，但实际是天灾加人祸。本来气象部门早就有预警，老人和养老院是应该首先关注的对象之一，但官方的方案明显有缺失。另外整个水灾入面，攞命不单止是暴雨造成的洪水，还有上游水库无预警泄洪，搞到下游水位急升。官方强调养老院是密云水库上游，但还有不少网民质问，洪水是怎么来的？是山洪定是水库泄洪？官方完全没有回应。7月30号中共开政治局会议，官方消息显示北京市书记伊力没有出席。北京日报报道说，当日伊力去了密云区、平谷区看灾情，还去了泰斯顿镇养老中心。李牧阳说，这次北京水灾人数远超30人，国务院可能会介入，伊力现在讲了不算，可能要等着被问责。李牧阳提到，伊力是山东帮的众神，和彭丽媛关系密切。早在2009年3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伊力和结核病防护大使彭丽媛在广东一起参加了一个宣传活动。2011年6月，彭丽媛在伊力的运作之下被世卫聘请做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独立评论人士杜正7月27号在台湾媒体上报写文章说，恒大老板许家印失去自由之后，向当局交代了一长串高官名单。文章提到2017年8月26号许家印在广州恒大中心会见当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伊力，还一起出席恒大集团和四川省政府的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杜正说，许家印案是中共官场的汽油弹，接下来如果陆续有更多令人震惊的人落马， 或者被贬都可能同许家印有关，只是官方不方便讲清楚。另外，根据大纪元整理大陆媒体和当地居民的消息，北京最少十座水库在7月27号陆续泄洪。有密云村民在朋友圈透露，东北部黄岩口村的大坝早就年久失修，但没有提前撤离，最终村屋被冲毁，人员失踪。对于官方公布的罹难数据，民间普遍不信。还有中国实际上没有积极救援，还严密封锁灾情消息，民间基本上靠自救。当地居民说，现在根本没有见到中共怎样救灾，跑得甩就是命大，跑不甩就困在洪水里面。他还批评习近平从来不现身灾区，疫情时都是用大屏幕隔空接见医护，这个人毫无人性。而有北京人觉得，这场灾难显示中国将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综合型灾害，但当局始终没有积极作为，只会互相推卸责任，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值得留意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总理李强7月28号晚对华北水灾作出指示的时候提到，暴雨造成北京等地大批人员罹难，北京官方之后才公布灾情，同以往惯例不同，引起外界议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说，这些显示中共官方对天灾人祸的数据几时公布，公布几多，主要考虑的是政权维稳和内部博弈，最终根据内部妥协的结果可能会拎啲官员出嚟顶罪，但系实际上，如果系民选政府，习近平同李强同埋中共本身早就应该负责下台。美国总统川普喺7月31号签咗行政命令，公布各国对等关税新税率，最新系叙利亚嘅41%，其次系老挝、缅甸嘅4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国际注目的台湾关税亦都揭晓，是20%。台湾总统赖清德发出声明表示，谈判仍在进行，20%是暂时性对等关税。在已经谈妥的国家，英国税率10%，日本、南韩、欧盟15%，越南开放市场拿到20%，但被关注涉及帮中共洗产地，转口商品会被罚40%惩罚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芬太尼问题，分别被征35%到25%关税，和中国的税率暂时是55%，暂时休战到8月12号，看下能否谈妥协议，由川普决定是不是延长休战，定是回复超高关税。白宫发言人莱维德说，全球有超过200个国家联系了美国的贸易和关税团队。他强调说，在18个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里面，已经有2/3和美国拍板了度身订造的贸易协议。根据白宫的公布，新的行政命令在7日后东岸时间8月7日凌晨开始生效。文件讲到，如果新关税生效前货品已经装船和处于最后运输阶段，而且在10月5日凌晨12点01分前在美国完成报关，或者是从保税仓库提货，就不会受新关税影响。除了对几十个国家加关税，行政命令还设了一项关键的惩罚性条款。外界觉得这条款是为了阻止中资企业洗产地，避开美国关税。根据行政命令，如果美国海关认定商品的转换行为是为了逃避适用关税，会全面加征40%的附加重价税，还不得减免。自从第一次美中贸易战后，很多中资企业就被指控透过第三国洗产地，避开美国关税。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近十年来共展开了248次关于转运行为的调查，其中有大约2/3和中国商品有关。白宫说，川普政府这次关税措施的目的 不单止是防止企业逃避应该交的税率，还是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声明讲到，如果企业在美国境内建厂或者生产商品，就不用征任何关税。川普还承诺会简化审批流程，等制造业可以更加快、更加专业地在美国重建产能。消息公布之后，亚洲股市和美国股指期货下跌。IG 市场分析师西卡莫尔说，现在市场反应算是温和，我觉得部分原因是美国近期和欧盟、日本、南韩签了贸易协议，多少缓和了冲击，还有墨西哥都拿到90天的宽限期。塞卡摩还预期部分国家的税率未来还有得谈，可能逐步降低。神星亚洲股票研究主管 Laurent Tan 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是现在的焦点。神星另一位策略师也都提到，鉴于川普还在透过针对转运和其他有漏洞的措施间接向中共施压，谈判有可能完全崩溃。他说，延期就是一个信号，恒生指数和劳森300指数在过去两日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个论点。彭博社经济研究首席贸易经济学家卡森分析说，今次一系列的关税调整，最大的输家是中共和瑞士。中共现在还面对多项关税措施，包括和芬太尼相关的 20% 税率，瑞士的对等关税税率暴增到 39%， 比4月2号公布的税率还要高。 BBC 引述贸易政策专家说，这份新关税清单表明关税政策会继续推行。川普总统对重塑贸易秩序的决心看来还是很大。贸易研究机构韩礼士基金会政策专家艾尔姆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去确实有点乱，但我会说，如果你在最初六个月的乱局还未意识到，现在可以肯定无疑，川普真的在这里履行重组贸易的使命。他说，川普正在展示最终决策权在他手上，他会用出人意表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标。中央社也有文章提到，美国大幅改关税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贸版图，而且美国对全球征关税已经初见财政成效。美国财政部估计，四月开征关税到七月中已经有$1,000亿。国会预算处估计，如果维持同样税率，美国国债未来十年会减少$28,000亿。学者估计，未来十年的关税收入可能达到$81,000亿。距离川普给出八号和谈期限还有一个礼拜，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还未有缓和。7月30号，俄罗斯用309架无人机、8枚巡航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包括小朋友在内最少31人罹难，大约159人受伤，是基辅今年伤害最严重的空袭。近期对莫斯科态度强硬的川普指俄罗斯的行为令人作呕和悲哀。对于川普的最后通牒，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号回应说，如果有人对现状失望，只可以说期望太高。他希望俄乌之间的和谈可以继续进行，等双方谈出一个可能的妥协方案。普京还提到现时的战况，他说俄军现在占优势，沿着前线发起进攻，又引述俄国国防部星期四的声明，说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东部重镇查西夫瓦尔。川普在8月1号中午发帖文说，他刚刚知道今个月在这场荒谬的俄乌战争里面有接近20,000名俄罗斯士兵没了，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112,500名士兵。不过乌克兰亦都损失惨重，今年以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大约8,000名士兵，还不包括失踪的人。川普再次强调，这场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我来这里就是想试下可不可以阻止它。路透社报道，美国微软公司7月30号发表的威胁情报报告提到， 俄罗斯负责国内情报的联邦安全局 FSB 直接利用当地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对外国大使馆和外交机构的系统植入恶意程式，可能用来搞网络间谍活动。报道说，这个是首次证实俄罗斯直接在 ISP 层面对外国搞网络窃取秘密行动，意味着用当地 ISP 或者电信服务的外交人员极有可能是目标。微软威胁情报策略总监迪格尔波说，微软现在肯定这项活动在俄罗斯境内发生。微软的报告提到，他们追踪的俄国政府行为者秘密雷说用中间人攻击手法对多个大使馆部署恶意软件 Apollo Shadow， 令他可以安装受信任的跟凭据，压过目标装置误信任黑客控制的网站，等黑客可以长期潜伏在外交人员的装备，可能是用来搜集情报。报告说，这项行动至少由2024年开始已经持续进行。这项发现正值华府加压莫斯科，要求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北约国家承诺提高国防开支应付俄国的威胁。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一名高级官员7月31日罕有证实驻韩美军的职能和定位可能有变。这个官员说，原因包括国际局势变化、科技领域的改变、中共的战略作用增强等。报道引述部分观点说，美国政府正以牵制中共为目标，寻求韩美同盟现代化，所以美方可能会考虑扩大驻韩美军的活动范围。驻韩美军总数大约28,500人，这支部队长期被视为阻吓北韩挑衅、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主要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还牵制中共对南海区域的军事威胁。路透社报道，就在同一日，一名美国国会高层官员证实，美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韦克尔会在8月率团访台。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内尔说，在中共对台施压日增的时候，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有助重申美国对台湾民主、繁荣和安全的承诺，还向北京发出吓阻信息，驳斥北京和部分台湾人士说美国是不可靠的伙伴的这种讲法。消息发出之后，北京即刻扎扎跳，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要求韦克尔和其他议员取消行程。台湾外交部8月1号发新闻稿说，海达格兰论坛2025印太安全对话会在5号举行，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会应邀出席发表专题演讲，还会同中华民国政府高层会面。台湾外交部还提到，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日前接受英国媒体专访，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在访谈里面明确警告，中共正在为侵略台湾积极准备，强调台湾的存继不单止关乎自身，还与全球稳定和繁荣息息相关。吴志忠提到，中共正在透过多种手段对台施压，其中一个策略可能是试图将台湾逼到极限，迫使台湾在压力之下采取第一击，作为对台动武的藉口。他强调，台湾不会跌入这个陷阱，但是面对中共的战略图谋，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彭博社报道，川普31号向全球17间大药厂的行政总裁，包括礼来、诺和诺德和辉瑞等发信，促请他们将在美国的新药价格减到最低水平。报道说，今年5月川普签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药厂必须降低美国药物价格和海外最低售价相等，如果不照做，美国政府可能会制定监管强制减价，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例如从海外入口更便宜的药物。由于业界关于执行这项命令的议案不如预期， 川普再发信给各大药厂，呼吁药商为政府医疗补助计划内的所有患者提供最惠国价格，仲保证新药都要咁定价。他要求药商承诺不会比其他已开发国家比美国更优惠的价格，还说政府会提出避开中间人直接卖药给患者的方法，前提是采用最惠国价格。川普在信里面要求药商必须在60日之内遵守规定，他还在信里面强调，如果药商再不遵守，美国政府会用尽一切方法保护美国家庭，不再被不公平的药物定价伤害。一直以来，美国患者给的处方药价格远远高过其他国家，通常比其他已经开发国家贵差不多三倍，而药商就说大幅减价会阻碍创新。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